啊，那好，我们来做个祷告，然后开始。在天父，感谢赞美你，真是感谢你赐美好的一天，你这样的好的天气。但是主啊，我们更是看到你的恩典是这样的浩大，我们居然能够来敬拜那至高真神。你赐下那独生爱子他的恩典，他所流的宝血，使我们能来到你的面前。他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真是能够靠着他，我们本身的不配的罪人，我们竟然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来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赞美，而我们知道你必垂听，并不是我们有多好，而是主啊，你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你甚至亲自呼召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侍奉你，来跟随你。也再一次把我们今天学习的实践教程当中，主啊，祈求你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使我们更是能够认识你，认识你所差派的独生爱子，这就有永生。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我们今天到第五章了哈。那么稍微回顾一下前面呢，这个我们讲了第三章、第四章呢，是针对两个人哈。两个都是愿意成为耶稣门徒的人，一个是呢，这个所谓地位高的这个有名望的尼哥底母是一位官员，又是有钱有权，也有这个学识的哈。那么另一位呢，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学的是第四课，在讲的是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她的这个品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她这个。这个有好几位这个先生丈夫，现在还跟一位呢，不是她丈夫同居哈。我们都知道，看看这个两个人做了这种代表，但无论如何呢，他们都是后来愿意相信耶稣的。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他们都是愿意相信耶稣他们都在跟别人讲他们自己这个的问题哈。那么，特别是像那个，上第四节哈，我们讲的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她什么跟别人讲她自己的问题，来什么向别人介绍耶稣基督哈。好，那这些呢，看到是神的恩典临到这些人身上，无论是有权有钱的人，还是我们认为特别不怎么样的人，实际上都是罪人，都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哈。他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讲第五章呢，开始讲另一个方面了。那是就是耶稣基督，不是说只有这些愿意信靠的人，确实也有一些什么呀，反对他的人，甚至要迫害他甚至要杀害他的人。这是今天呢，我们要看的啊。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第五章，实际上在第四章结束的时候呢。也讲了一个神迹讲了耶稣基督医治大臣的神迹哈。那但是呢，我们今天从再来看第五章这个神迹，所以我们从第四章的神迹呢，他医治这个大臣的儿子，他根本没有去见这个年轻人，他根本也不认识那个年轻人从人的角度看不认识人，但是呢，他就医治了那一个人。好，我们再来看第五章，他又医治了另一位人。然后呢，我们今天重点当然不是看这个神迹，而是看。这个神迹之后发生什么？而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他跟圣父的关系，从某种意义讲，也就所谓的三一真神的这个意义哈。好，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今天可能一到一到四十，我们可能一直到结束吧。我们一起来读一到47节好，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一起来。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边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孤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即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你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回答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讲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使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有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始入生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事后讲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我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都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信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好，谢谢。 我们就来看这个第五章哈。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第四章最后呢也在讲一个神迹哈，那意思这个大臣儿子的神迹。那么第五章呢开始这十几节也在讲一个神迹，医治按理说应该是个瘫子哈。这个翻译你看，如果你去看新版本的圣经翻译哈，那个你看这里翻译成叫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那么你如果看那个新译本和那个什么就是现代本哈，那他都翻译成什么，就说瘫子，就血气枯干的翻译成瘫子哈。所以从这个什么来讲呢，这个人很可能是个瘫子啊，他不能动啊，就是说所以他必须别人才怎么样把他放在水池里，是吧？第九第七节讲哈。那么别人放他，他自己呢别人要是没有把他放进去，他自己下不去，所以他也没办法得医治哈。当然这个地方我们不花很多时间放在这儿，因为今天重点不是在讲这个神迹这个事情，但是实际上这个神迹这也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哈。因为其中比如说这有一节第四节是不是应该是在这经文当中的一部分，然后呢这个瘫子他到底是信没信耶稣，这个瘫子是不是因为他有罪才瘫的，都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那么我想稍微提一点，我记得我以前分享这段时候提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哈在这里呢就选了一个人。你看这里有很多，你看对吧，这就讲了哈。他说在那个池子旁边有很多人，里面躺了什么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实际上应该是瘫的，很多人啊，不止一个人。耶稣基督怎么样去那里就看见一个人，在那里有一个人，耶稣就选了一个人。耶稣基督怎么样，没有问他你信吗，没有说你信心大不大，没有看你知道我是谁吗，都没有这些。耶稣就跟他说你要痊愈吗，这病人也没有什么信心，病人说哎呀你看看也没人把我放下去啊，我也治不了。耶稣没说二话，起来拿褥走吧，就治好了。所以我们说有时候耶稣基督是看人的信心医治人，但也有时候他就没看信心就直接医治他了。耶稣基督看见很多病人却只选了一个医治了。所以这可以值得我们去思考，我们今天不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来这里他不是解救粮食问题，不是解决癌症问题，不是解决什么战争问题，都不是。他甚至他怜悯人医治人的病，但是都不是重点，有很多病人他只治了一个。所以你要说不公平的话，在这里就看出很不公平，到这儿来只有这么一位瘫子，这个瘫子还怎么样还没什么信心，竟然就医治他了。所以我们要希望我们在读这个时间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在这里讲的重点，圣经的重点是什么呢，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基督，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因信他的名怎么样我们能得救，这是重点。认识谁是耶稣，认识耶稣基督跟父的关系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当然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得救，这个人我们还可以说是一位病变好了，但这个人是不是得救还不知道，也有很多讨论，有人说这人可能也得救，有人说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就看了好几篇，就是正相反的，有人就有一个就说可以看到这个人后来就是有信心了，有一个正说没有信心，因为他什么却反而去向犹太人告上耶稣，你看。所以你要去看解经的话有各种不同的，但是我是想说不重要， 没关系，这人得救不得救跟我们关系一点没不大，他得不得救不重要，你得不得救重要，我得不得救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现在人，他得不得救不是很重要，因为上帝知道啊。可是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临到他身上，那么多人只有他得医治了，他如果不得救的话，他的审判将遇到什么呀？审判将是更大的啊！我们不必为他担心啊。好，那我们就往下面，我们就说，那我们应当担心什么呢？担心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认识谁是耶稣基督，谁是上帝啊？认识上帝并他所差来的啊，那独生子就是永生。好，那我们就先来看啊，发生什么事情？好，这些犹太人怎么样？你看耶稣基督竟然医治了一个人，而且那是个安息日。好，又有我们说还有很多讨论，大家如果愿意看的可以看。这个安息这个事儿是什么节期？你看这里没说，第一节犹太人的一个节期，什么节期也讨论很多。所以你要愿意看解经书，那个可有很多都讨论。但我想说也不重要，你愿意看的话，你就可以花很多时间看；但你不愿意看呢，也可以没有。啊，这是一个节气。那在这个节气当中，我们不知道哪个节气啊，可能是逾越节，可能是这个中树这个祝棚节，我们不管。但是呢，无论如何呢，它是一个安息的日子，不应当做工的日子。我们今天读了十诫也有啊，我们有要守安息日。所以呢，这个人就说你破坏安息日了，这个跟耶稣讲是吧，你破坏安息日了。所以耶稣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记得我以前或者我多是都一般我都常先讲一下，我就说实际上这些犹太人呢，他们的解释也不是完全，他们也不对，他们说是破坏安息日，实际上安息日主要是不要去做什么挣钱的工，其他工也是可以。但是我这次我在读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也 miss point， 我实际上也没抓住重点啊，我以前实际上没抓住重点，我这次感谢主，我这次在准备这个地方，我觉得至少是大家看啊，大家看同不同意我说这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因为什么是安息日可做可不做的呢？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什么？谁说安息日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重点是什么？是权柄的问题。重点是什么？是解释的问题。啊，重点是权柄，是解释的问题。因为这些犹太人，这些他们认为他们是有权柄来解释的，他们甚至写了39条。啊，比较容易记，因为一般都是40条吧，不能满，所以一定要写39。这犹太人他事实是满的，但是他们不能写满，所以写39条。他们定了39条规矩，这些事儿都不能，这事不能做。耶稣来，本来耶稣可以说你们定的这不行，我们来查考一下，大家来跟我查查经，我们来决定哪个对。但是耶稣没有去这样做。为什么耶稣不从这些方面说呢？就是你从那些方面可以去怎么考，但是最终来讲，实际上说穿就是怎么来解释神的话语的时候是什么？是权柄的问题。谁真正有权柄解释神的话呀？谁真正有权柄解释神的话呢？神的话才有权柄解释神的话。上帝自己才能解释神的话，所以我们说是以经解经，实际上就是以上帝的话解上帝的话。以经解经就是这个原则。但是在这里，耶稣在这里是怎么解呢？新约还没有来呢，对不对？那这时候是怎么解呢？耶稣基督也没有用旧约来解。耶稣基督也没有用旧约来解，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是用了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他来确实有重要的地方，那就是他是完全的完整的圣经解释者。大家明白我这意思吗？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讲，我们没有什么自己的话能解释圣经的，别人也不需要听我们多能辩多学问大。无论我们个人如何，我们没有什么权柄来解释的，我们自己的话没有什么权柄，但是只有一位，那就是耶稣基督。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耶稣基督也把什么也把他的一些权柄交给了他的使徒啊，因为他说了我要把我教会建立在什么这使徒的根基上，因为他给他们亲自教导，他们有亲自的明白，跟耶稣有这个三年的时间啊，那么所以他们有这个什么解释权柄。所以我们也说这也叫什么封顶论的，或者什么，就说使徒的职分已经过去了。我们所以这圣经是什么？这些使徒写的，约翰是使徒，那么当然我们像马可呀、路加，他们本身不是，但是他们是听了这些使徒讲的。像路加肯定是什么跟彼得呀、跟这个约翰他们是谈过话的啊，是从他们那里记录下来的啊。他说是考察，一路加就说我考察了。那么像马太那就不用说了，马太也是这个使徒啊。那么约翰也是使徒，所以他们啊把这个写下来。但是他们完之后，当旧新约圣经结束了，当特别这些使徒的人已经死掉了之后呢，这个已经时代就过去了，是吧？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没有使徒了，啊，没有这些使徒职分了。我们再有跑出个人说我是不是使徒，我有新的领受，这不是我们什么所同意的。不光是任何一个随便一个人，街上跑了一个人说我来领受，我们不同意。甚至教会里有什么一个人，甚至那牧师他随便说我就是有新的这个什么啊意向了、哦、你们要听我的，也是一样，我们可以拒绝的，是不是啊？实际上历史上那些教皇我们也可以拒绝的。哎，这就是宗教改革的一个精义，对不对？教皇他说我这个解释是误的，那我们什么？我们说不，你解释也有误的，圣经是唯一的什么我们要解释的圣经的地方啊。这也是宗教改革时候开的。好，那耶稣基督怎么来回答的呢？耶稣基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如果我们冷不丁就回答这段，我们就不太明白了，是吧？我就说这次我就在思考这句话了，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当然你看那个阿西斯伯罗哈，斯伯罗他也是哈，在讲这个方面哈，就是说他怎么回答的呢？他不是用哎呀你们解经不对，当然实际上他们解经是不对，但是怎么能说明他不对，怎么能说我们对呢？对我们来讲只能用圣经，但对耶稣来讲，耶稣不是用圣经，耶稣用什么呢？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在说什么？他说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那独生子，我跟上帝有一样的权柄，我就是上帝。他在说这句话。所以请大家在读这个时候，大家要思考，当耶稣基督这么说话的时候，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震动？这也是阿西斯普鲁常愿意说的。他说：“你们要是看的时候，如果在圣经当中看不出那喜剧啊，不是 dramatic 啊，怎么说？看不到那个这个大的反差哈、啊，大的这个什么的话，震荡的话，你就说明你们还没有再真读，你们要再去读。”这一定也是啊，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又看到这是很大的震荡。他在宣称什么？他在宣称我就是上帝。犹太人马上知道，你看犹太人说他什么称神为他父，讲自己与神当作平等。 因为你要看这句话，他说他不是只说上帝是我父，我是父，我是上帝差来的，我也做事，实际上就加强了说明他在说什么。上帝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上帝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实际上就是说我就是上帝，他实际上就在说我就是上帝啊。然后耶稣又怎么回答？他们更要杀他了，说你是一个人，怎么竟然敢上帝平等？耶稣跟他怎么说？说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就父看见唯有看见父做什么，我才做。父所做的事，只照样做哈。父爱子，将一切所做的都指给他看，并且还有更大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所以叫这些犹太人稀奇，更应该也叫我们稀奇。我们应该稀奇，我们应该感震惊啊！我们应该在读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啊，这是何等的话语。21节哈，说父怎么叫死人起来，子也照样随自意叫人活着。这当然有很多讨论，说那死人指什么人啊？这个我们今天也不花时间。啊，这个也不是特别重要啊，应该说这个使人就指我们这些人啊，我们都使人。那叫人尊敬，肯定完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于子，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所以，我们无论怎么读我们这一段，我们应该看到什么了？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呀？实际上耶稣基督就很明确讲了，他就是上帝啊，他就是上帝。耶稣基督就是在说，我就是上帝的独生子，我实际上就是上帝，我跟上帝是一样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同时在读又要看到什么呢？一方面他就说我是上帝，但另一方面他又说什么？我不是另一位上帝，我不是跟父神争夺荣耀的上帝，我不是什么多神论，我是一神论。看到这个这对呢，这个既看到这个震惊的地方，也看到这个难懂的地方了嘛，是吧？也有难懂的地方。这我是什么？我是上帝，但是我又不是另一位上帝。我跟父神平等，但是我又跟父神又不完全平等。你看这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哈。所以这个阿西斯波罗啊，这个斯波罗哈，他就是提了这个两个神学名词，本体论还是这个 economic 和这个，我翻译我这个词我不敢翻译，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好。但是就是说，一个是从位格上，就从尊荣上，我们怎么样，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同尊同荣。但是又如果从实际的，这个过程，实际的这个。他们所做的工上呢，他们做工上又有分工不同。那就父差遣的子，子差遣圣灵，所以又不是说什么一样的，它又有一定的次序。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三一神论的一个难解的一部分，也是三一神论。所以我们说三一神论难解的，就说这实际上这段经文就是三一神的这个一部分啊。就说我们来看到，一方面确实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都是上帝，耶稣基督也是上帝。他甚至讲什么父不什么不审判人，将审判权柄交给我了，不尊敬我就是不尊敬上帝，所以我肯定什么不比上帝什么尊荣差的，要跟我要像我一样尊重我，跟上帝一样的，我就是上帝，说错了。可是另一方面他又说什么？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父做的我才做。就再次让我们表明什么？这三个不是三个不同的神，是一三位，而是一位神。 是个 composite， 是一个组合，而不是什么一个不同。圣子并不是来跟圣父争夺什么尊荣，而是你尊敬子就是尊敬父，如果你真尊敬父，你就尊敬子。好，希望今天我重点就讲这句，后面我们前面的后面的都不一定什么，但是希望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啊，这个三月人。好，到这儿呢，可能一会儿我们再回头什么，但是我还是要先把下面一个重点讲了。看到这样一个强烈的震荡性的宣称的时候，我们也要面临另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那就是耶稣这样的宣称，只是这样一个宣称的话，人能不能就顺服啊？如果就是个大街上，或者就我们这个教会一个教牧师就是跟我们宣称的话，有这种权柄，我们能不能相信呢？我们不大可能的。犹太人也是有权利，这些犹太人也是有权利有责任，公会的人也是有权利有责任怎么样来看待这样的宣称的。也肯定不是说一个随便来个人宣称你就相信，这也是不对的。我们首先也要承认，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公会的人，他们是有职责来查考耶稣的宣称的。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实际上是有责任来看待某一位牧师讲道，或者某一位唐崇牧师也好，或者是有名的人也好，无论什么样的人各样宣称，我们实际上是有责任来考察的。就像前面我们也讲那个，在这个我们在学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有，是吧？那么他们怎么详细考察看这个道是与不是，这个是我们应当有的。好，所以呢也正常，怎么样，耶稣基督他需要什么有见证的。所以下面31节到47节这一段什么耶稣的见证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不是说我就来说我就是上帝你们要听我的，耶稣基督没有这样的。实际上呢，历史上有一些人就这样的宣称的。我们知道那个穆罕默德就是这样宣称的，他就在山洞里，他说上帝就向我指示了，这就是上帝向我宣的话。这个摩门教的那位就是这样宣称的。我们怎么样，我们不接受这样人的宣称啊？那怎么知道耶稣基督确实是上帝派来，是上帝的儿子呢？耶稣基督他后面来为自己来做见证，他先说我为自己做见证，我见证就不真。这意思并不是说我说的话就不真，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只是我自己跟自己说向你们宣称，你们怎么样，你们可以看我不真啊，这也是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哈，我敢跟大家说这句话，不是说我敢说，我这是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说我如果只是为自己做见证，我如果只是跟你们说，那这个见证你们可以认为不真，你们可以不承认，你们甚至要杀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样有见证的，实际上这里呢提了四个方面的见证。四个方面见证，第一个他提到就是什么，他提到了这个从人的角度施洗约翰为他做了见证，然后呢圣父亲自为他做见证，然后他所做的事为他做见证，然后呢最后是什么，圣经里为他做见证，圣经亲自指出来，旧约亲自指出来他将做什么事为他做见证。所以呢他有什么亲自的见证的。所以那些法利赛人 他是有责任来看，但是当他们看对上帝亲自做的见证的时候，他们还不相信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责任了，就说明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这个指示来啊，真正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了啊。那么先，当然他这里先提了说，另一位给我做见证哈、啊，我也知道他给我做见证是真的啊。这个地方啊也有一点模糊之处，不是很明确，这是在指什么啊？啊，有一部分人们就认为这就是在指啊这个圣父啊。当然下面也有直接讲圣父哈、啊，当然也有可能讲说是不是在指约翰啊，施洗约翰啊。但是啊，无论如何，下面直接提到是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然后呢，再讲到什么？这个父为他做见证，然后再讲到什么？他所做的事为他做见证。好，这就为什么我们前面这讲了这些神迹就重要了啊，神迹就重要了。为什么呢？在第四章最后一段讲了什么？耶稣基督医治那个大臣的儿子，那个大臣是一位很有人很有名望，据考证应该是王的一个大臣啊。那么他来见耶稣，祈求他去医治他的儿子。他见耶稣，耶稣跟前周围什么有很多他的门徒，这个大臣自己也有很多什么人仆人来见耶稣。这个大臣也不是一位无名之人，他这个儿子后来被医治了，也肯定不是什么这个都没人知道。耶稣基督医治他儿子，怎么医治的呢？也是根本没见他儿子，在人看来也不知道他儿子，竟然就医治了他儿子，来证明什么？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耶稣基督一定是什么有神的权柄来的，不一定证明他就是神啊。我们这里也看，但是证明他是神所差派来的，是神所认可的啊。这个尼哥就像尼哥底母说的，若不是有神与你同在，你怎么样，无人可行。同样刚才我们也说了，刚才我们回到这个前面医治这个人，他医治这个摊子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摊子长得漂亮，这个摊子竟然躺了38年还那么干净，不是的，臭味很臭，那么多其他病人也没医治，为什么医治他呢？就是要用这个事件来说明他的权柄。医治他不是重点在那个人，医治他重点在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在他有永生啊，这是他重点哈。所以我们说了，那个人得不得救不重点啊，重点是这个要用，这是一，所以这个约翰福音这里讲，就是这些神迹，它都叫做一个什么，一个 sign， 叫做这个是这个一个征兆哈、啊，是一个表征，一个来说明耶稣基督是谁啊。所以呢，希望我们在读神迹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的重点呢不是在看啊。在什么状况下耶稣基督他会医治，那以后我们也按照那个，在这个我就找那个状况。有的人说你就是一个劲儿祷告禁食三天神就一定医治，有的人说你就是狠劲哭他肯定医治，都不是重点。你哭还是不哭，祷告还是不禁食，上帝可能怜悯也可能不怜悯，因为重点不是在于你，而是在于耶稣基督，他是不是要使用你，要使用这个事来荣耀他的名啊。 好，刚才大家没有问题。
连这个十六节以后是，19节以后，直接是讲就先到了，是吧？那前面那讲了三个程序吧，是吧？是三个程序，跟这个也就是这三个程序和那个别的规则也跟这个有关。
没有关系，他可能是这个约翰，他就选那个，他也学了嘛，他也说了嘛，有很多我们没有记载嘛，所以他可能故意选一些别人没记载的，然后作为他的这个，当然后面一会儿也有第六章啊，下次我们讲第六章，第六章呢就未表五千人，那个呢就是所有四福音书都有的。但是你看他这个地方，就是说，让我们看到，你看他都是公开的，而且呢，就是说这些人，这个不一定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就要找一个这个人，后来去告那些这个人，还去告这些人的，这个人这个怎么样，竟然告诉这个耶稣是谁，是吧？那个这些人死的这些犹太人。啊，公会这些人竟然来这个逼迫耶稣，这种事件发生，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神，所以我们说，我就像我们理解神上十，耶稣上十字架，对吧？耶稣亲自讲，就是不是我什么被别人钉十字架，是我自己舍的。这个我个人来讲，就是我在很长时间一直也这个就说这个犹太人太坏，这个比拉多也够傻，这竟然就把耶稣还定了啊！但是我们最后要最终，我们希望我们最终能够跟耶稣基督一致，跟他有同样的心思意志，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舍了，最终说了他这虽然犹太人不怎么样。比拉多也不怎么太聪明，或者是比拉多也就是权力一心，就是为了保自己权力，那和那个现在当官很多当官实际上是一样的。但是呢，最终最后的权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早已经在天上开了那天堂的会议了，早已经决定的。所以呢。耶稣基督自己舍了，有没有分享也好，我们有问题或者有分享，你，可能我讲大家你可能都知道，那感谢主，对，
那你刚才讲到就是说，就是这个本地，他的在这里显然这个耶稣基督他有一定的用，是吧？
对，
那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他这样做是不是有一个就是 因为我们也知道他是要跟我们上是这样的，他是跟那个犹太教的一个完全的一个针对性的这样作为好几个这个激化这个矛盾呢，就是
好，
哈
哈哈，好，
我的意思就是
那我们来回答一点啊。首先我也是，我不能直接回答你是不是故意找事儿。但是呢，但是你刚才提的一点实际上挺好的，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呢？先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来表明真正的安息，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所以很圣经根据叫什么？我们真正的安息是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息，所以他要纠正这些犹太人对安息日的什么理念。这些安息日就认为这些犹太人，他们对安息日理解就是变成什么，我就可以什么了，就是那天不做工我就安息了。但是真正的安息是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当然我们身体能得到一些安息当然好，但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永生都在安息里，都在耶稣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上好的福分，已经成就了那我们根本做不到的那些这个律法，我们做不到规条，他已经赐给我们那永生，所以我们有那真正的安息。这个呢，我想肯定是有的，就是他在安息日做这个事情，使得那些犹太人，当然也后来这些门徒，使我们都能看到我们真正的安息是在他那里，是吧？好，说得好。说得好，对。对，实际上我们可以，那我们现在可以再为稍微把这个每一句我会再稍微来解一下，是吧？因为刚才我主要先把重点跟大家讲了哈，我们再来可以每一句稍微解一下，但是在这个之前我希望大家能有个了解，之后呢我们再来看每一句每一句呢，希望能帮助我们，是吧？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们从十九节看啊，所以耶稣对他们说，这个地方呢，这个耶稣对他们说，刚才庆言讲说这是一个 sermon， 是一个讲道，实际上从更考察原文的话，当然我不懂原文，我是看他们注解了哈，你就看英文也能稍微有点说gave them this answer，他实际上是有点答辩的意思，有点法庭上什么辩护的意思啊，所以看考察原文好像是更接近这个啊，就是说他是这个原文在表示的是他的一个辩护啊，他在辩护。那么他怎么辩护的呢？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啊，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呢，这里首先告诉呢，父和子它是什么？它是有关联的，它是什么？它是一致的。子是做什么？做父的事啊，子不是自己随便做些事啊，不是说跟父没什么关系啊。那可是呢，同时又要让我们看到什么呢？第二世界又是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都指给他看，并且还要比着更大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同时也是说，并不是说什么呢，这个父做什么子才能做什么，所以呢这个子就低一等，老老实等着父做事儿。又不是父怎么样，是爱子的，是吧？父跟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说是相爱的，他不是只是比他低，是吧？所以呢，他一方面，这里就是看到这个相爱， 父和子他是相爱的，子怎么爱父呢？子爱父，所以子不是随便乱做事，子不按不随便乱做事，不是说子不可以，而是子爱父，所以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看见父做才做哈、啊，子才能做。这不是说这个子没有任何自由，而是说子就愿意顺服父啊。所以呢，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同样呢，父也不是说高他一等，所以父就命令他，而是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指给他看，而且呢，你将来还要更踏踏实实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所以父是爱子的，父要把一切事都指他看。父跟子什么，在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父和子合而为一。在后面还要讲这句话啊，这个后面还会讲，接受长老会给大家讲的时候会讲到这个。但是父和子是合而为一的，也就是说三一真神他是什么，一位啊，三位一体的啊，是一体的啊。所以这个希望就能帮助我们啊，能明白能理解一些三位一体这个啊。所以第21节，父怎样叫使人起来使他们活的，子也照样随自己意志使人活的。所以刚才我讲这个使人是指什么啊，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刚才呢我没有去讲，就是希望我们不用把这些啊枝节啊花很多时间，我们先来讲一些重点。那现在我们可以讲这个使人是指什么，应该这里使人是指我们啊，像我就是一个使人，在这个什么没有信主之前就是个使人啊。那什么呢，神他叫我们活了。那么这里讲的就是是谁叫我们活的呢，神是叫我们活，也是什么子叫我们活的啊。他这里啊，父怎样叫使人起来哈、啊，使他们活的，这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的。实际上这里就是说，我们在没信主之前我们就像使人一样，那子呢他啊叫我们活过来，他愿意拣选我们要我们活过来。当然这里没有直接说，像后面可以提到他派那圣灵来亲自做那工，所以三位一体一起做工，使我们活过来啊。所以这个是叫使人，是指啊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那世人啊。那从一个自然角度的来讲，世人没有认识神，神没有把他们的实心变成肉心的时候呢，人是死的，灵命是死的，子呢可以让他们活过来。子照着自己的意思使他们活过来的，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子的意思是派圣灵使我们活过来啊。这当然这里没有直接讲，大家后面啊只是这个给我们讲的啊。所以22节，子不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所以如果我们只看22节也是容易引起误会，是不是？22节，父不审判什么人，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了，好像意思说这子有审判的权，父不没有审判权，或者是子就是不愿意审判，这样不是的。为什么父不审判呢？是因为父要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就是不尊敬子。什么父所差来这个子是吧，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所以你看他这里实际上就在讲，就是说你应当什么，我们应当尊敬圣父，也同样尊敬圣子啊。将来审判的将是圣子耶稣基督，同时耶稣基督他的审判也不是自己，就是自己审判，他也要按照圣父的意思审判。所以一方面父不审判，但是又是父在审判。因为什么？因为子的审判是按照父的意思审判的。希望我这就没给大家弄反而弄糊涂了啊。大家明白这意思是吧？ 所以2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听我话又信我差我来者的啊，就有永生。所以这个不治定罪已经出始入生了啊。那现在又到了一个第25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讲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要活了。哎，这个使人是指什么意思？这个呢我们就不很多讨论，但这个使人呢应该是以后，指未来啊，指未来那个大审判，然后无论是什么信主的还不信主的什么都要什么这个复活，然后什么信的人怎么样复活得生，死的人这个不信的人怎么样这个就被评判。你看这个，你看这个28节在后面啊，说你们不要把这事看稀奇，事后要到放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得罪，是吧？复活定罪啊。所以呢这个呢这个事儿，你们不要把这事看稀奇啊，这个是什么事儿呢？这个事儿是坟墓里的啊，听见他声音就出来啊，行善的复活得生啊，作恶的复活定罪啊。后面又再次强调，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么审判，我审判也是公平的。所以你看，是耶稣基督来审判，但是他是按照圣父的旨意来审判的，圣子圣父是同样的心思意念的啊。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见证啊。所以我们说了，耶稣基督如果只是说我就是上帝，那这个什么这个犹太人是要什么要来说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啊。可是呢耶稣基督他提的见证却要应当使他们悔改信主啊。所以他在讲说，我见证不是靠人见啊，首先他是说我实际上不是靠人的见证啊，实际上是上帝的，但是呢你们这些人呢可能所能知道的啊，那就是约翰，是吧？作为人来讲，那么你们曾经是看到约翰了，是吧？他曾经为真理做见证，那他也就是为我做过见证，是吧？那当然我并不是说靠人做见证的啊，但是呢约翰的见证至少也能让你们看到，是吧？这个先知，旧约的先知都是为我做见证的，约翰是为我做见证的，他讲了，是吧？我是那神的羔羊哈，也是什么是就造就主哈，他要什么呀是拯救的哈，然后他是什么，这是神的儿子啊，这是约翰的见证啊，这是神的儿子，这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哈。但是到后面你看36节说，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所以他在讲就是你们不要见证吗？你看约翰就已经为我做见证了，但是他说约翰实际上还不算什么，我有更大的见证。更大见证是什么呢？父交给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便是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啊。你看吧，所以做了什么事了呢？实际上做了很多事，是吧？那当然其中一个做的事就是做了这些神迹，他们知道了啊。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些神迹就他做的事，这些事呢使得他们应该知道我不是只是说说而已。就像那有两也是有个摊子哈，那是在马太福音的嘛，那个摊子他们把那个摊从楼上坠下来了，是吧？然后耶稣基督就说你的罪得赦免了，结果那些人怎么说？那人都说这好像就是你这个人这怎么这么狂妄，是吧？你就说罪得赦免，你就罪得赦免。那耶稣基督说了什么？说我你们说治一个摊的容易还是说罪免容易啊？他们当然认为这摊的你要能治好那才说明你有人，你说赦免他就把摊的治好了，但是他实际上要告诉他们真正难的是什么？是赦你罪是真正难的。因为他如果没有权柄赦你罪，说了是没用的， 你罪并没有真的赦免，你将会有那永远的审判啊。所以呢，这是我做的事，是更大见证。然后他还有更大的更大见证，那是谁呀？就是那父，他亲自为我罪见证。父怎么样？我们知道呢，在当然在约翰福音，就像刚才庆言讲的，就是你看约翰福音并没有讲施洗的时候这个天就开了，父有声音，他没有讲。但是呢，这里呢，约翰显然也是把这个就假设人知道，是吧？就是天父也曾经直接为我做过见证，这是我爱子，你应该听他的啊。这个呢，已经给他做过见证啊，所以圣父也直接为他做了见证了。那最后呢，也让他们知道，你们要考察圣经，你们要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们就知道圣经里怎么样，也已经为我做见证了。啊，实际上前面我们翻来过一个哈，在那个以西结哈就有哈，那么以赛亚啊都有是吧？都有这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是吧？因为他们都这些犹太人是吧？他们理解说这个弥赛亚来就是骑着大马把这个外国人赶跑，建立以色列国。这是犹太人他们自己想的。那耶稣说不是的，你们要如果仔细去读那经，你就知道不是那样。在将来总罪归的时候，在最末世的时候是会有这样，是有会什么，但是并重点不是以恢复以色列国，而是神的国要连到全世界，是吧？如果大家愿意看看那个以赛亚书哈，讲这个弥赛亚的事情啊，因为我有时候也是容易说的这个什么了，请大家以赛亚书讲弥赛亚的事情，那么比如说61章还有50几章都有啊，在讲，大家我们今天当然没有时间，或者以西结书也有啊，大家如果愿意看的话也可以看啊，那么都是有讲到这个什么这些啊有关于将来的事啊，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啊以西结34章啊就讲有这个说我亲自要牧养羊群，他就讲那些犹太人牧养的人不真正去牧养，所以神要自己亲自来牧养啊，所以这些都是来啊说明啊这个圣经有来这个讲耶稣基督的哈。那么我们可以再看到41节啊，他说我不受人来的荣耀哈，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啊，我奉我父的名，你们没有不接待我哈，别人奉自己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所以当他做了答辩之后，当耶稣基督把这些都跟他们讲了之后，实际上他就在说，你们如果仔细考察，你们就知道我确实从神来的，你们就知道我宣称的是真的，所以你们就应当来什么相信我。你如果不相信我，当我跟你讲了这些你还不相信的话，你就什么就说明你没有真正相信父神，你们也没有真正读圣经，你们也没有真正什么知道摩西讲了什么啊。如果你们真信摩西，信他所讲的，你们就知道他的书上也有指的我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么能信我的话呢？所以这是啊，这个耶稣基督哈、跟他们讲的。好，我们还是有一点时间，我们大家可以稍微有些分享，或者是啊问题。哎哎，
刚才我们讲到那个父不审判什么人，来将审判的主权交给死了。然后呢，在这个约翰福音呢，到第12章的时候就这样说。12章4节他就这样说的。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
嗯，
我来呢，本来不是要传福音，乃是要拯救世界。其实我不领受话的人就是判他的，
嗯，
就是我所讲到在末日要审判他们。
嗯嗯，好。
前面讲我审判他，后面要讲我不审。
啊，说得好，哎，好。那这个地方，要我们看呢，是指什么哈？所以父不审判人，讲审判的事全交于主啊，全交于子。那么怎么样呢？这个子这里讲的是什么？没有讲说现在，是吧？没有讲现在，这里讲审判，但是审判呢，讲这里主要讲是末日的审判，是吧？或者说将来的审判。他在实际上在前面这个也来讲说，约翰福音最前面就第一章就跟我们讲说，这个三章就跟我们讲说，神差派他的子不是要什么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什么使世人因他得救。这意思说，当他再来这个时候，当耶稣基督他特别来这三年，在这个地上33年，或者他在传道这3年的时候，这个时候重点不是什么。不是来审判，然后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这个不是来审判，而是要救人啊！就是说，神差派他而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那么这个呢，并不是说在将来，是吧？将来他怎么样？他是不是审判啊？那么当真正。当大审判来的时候，或者甚至像耶稣基督走了之后，都可以审判。可以说耶路撒冷在主后74年被这个毁坏，这就是审判的一部分了。所以我们说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不审判，但是呢他走了之后升天了，他这个升天为教会掌管万有，这个时候他什么，他可能就审判了。所以当12章讲我来，你看他在说吧，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你看没这是吧？所以这里强调一在于我来，我在这世上这时间，对吧？13章这种讲的世纪的，对吧？所以我们这里听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地方是一句话，当然这个中文翻译成一个句号了，实际上这你看英文它就是逗号。这当然这个地方不是说不一定，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全一起看，就是说我来不是审判世界，所以这个审判一直在强调我来这个阶段，而是要拯救世界，跟这个三章那个是一样的。不知道这有没有点帮助。还有没有？好，那这个你看，这个21节这个使人呢，就是有很多讨论哈，到底是指什么？但很可能这个使人起来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我们这些人。刚才我就讲了，但是呢，在二十 五节又有个使人，那个使人呢，就应该是比较明确是指这个将来的大审判。那当然22节呢，不审判，审判是交于子，那这个审判呢，应该是指将来的。这个呢，不是，你就不能从21节来推断22节的问题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后来在讲，对不对？他后来在讲这个26节嘛，对不对？这个坟墓28节呢，坟墓是吧？他说坟墓翻在坟墓里，听见的声音就出来，行善二九行善的就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得罪。所以我们比较肯定的是什么呢？就是25节这个使人呢，应该是指这个，应该是指未来的，大审判之后的。当然，这个使人你也可以从某种讲就讲，你也可以说实际上是既包含灵命，也包含了现在了，是吧？因为那个使人起来，这个我们都是会死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从角度，所有人都是会死的。啊，这是，所以将来呢，死后却有审判，那么会向人叫人复活啊，这个是将来会有的。那从另一个角度呢，人又都是出生的时候都是死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都是有两个，是吧？既有灵命上复活过来，也有这个身体复活。
但是你身体上活过来，并不是最后的。
啊，哈哈，哎，说的好。
最终的，
我觉得你这个地方，因为它前面有点迟到，可是，不过这个东西就听起来就挺怪的。之后讲到现在就是了，然后才讲到下面的话，已经讲是什么，对吧？
哎，之后讲到现在就是了，哎，这个地方也是很好。
对啊，它是。
这个
说的是，那到底是个时候？
哎，好。好，这个地方也，这个地方也是，我有时间不是很多，我就对不起那个青年打断你一点。那这个地方呢，你如果去看那个，我这好像也讲了一点了，就说，这就叫所谓的这个，这个，未然，哎 ，already not yet 啊。未然已然的，已然未然哈，已然未然的问题，就说有一些呢，就是就像我们说，神国已经怎么样，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来，就像这样一样啊。我们这个已审判已经开始了，又没有完全开始，就这个地方哈，已然未然，所以他这叫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也是这个意思，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呢。他给我们带来的，它是一个重叠性的，是吧？就说这个未来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这个现实还没有结束。
所以要解释这句话的话，应该这是一个开始，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对不对？
嗯，
还不断在发生当中。
对，
嗯哼。也，那下面这句话说，使人要听见十二儿女的声音，那就是在讲这个，现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是。将来还要不断的发展，
不是，
哎，死后将到，现在就是，然后是人，
所以这个地方是，所以这个是一个说已然未然嘛，对吧？所以它已然未然。
也是，不过到现在就是只讲说这是一个理由，它下面这句话是这个，在这个死后的后边讲，对吧？
嗯，
死人要听见神的声音，是什么时候？时候将到，现在就是。
嗯哼，
还讲的这个事。
所以从这个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是什么呢？死人要听见神的活，这个神的儿子的声音哈，听见人就要活了。这个地方当然是从这个现在来讲，就是这些听的人，这是在灵命上死的人，现在要活了。但是呢，这个更是指向远方，未来是更是指向远方，所以这个是已然未然就在这儿嘛，就是现在人要听见，然后呢就活，听见人就要活了， 这个同时也是在讲，这个活了是什么时候活？这个什么时候活？这也可以讨论，对吧？这个地方是指什么？就是使人现在就要听见了。使人现在当耶稣基督在讲的时候，使人现在那些在旧约当中得救那些人，他们也能听见了。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这个其他福音书也讲了，那个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那些人还竟然是吧跑出来，这个，所以这个地方是指这个程度。所以从这种角度，你可以说是这种灵命的是吧？但是从永远的、真正长久的活出来，这个那就是他下面讲的是吧？就像我们有生命，当我们说我们有生命的时候，你说我们现在有生命了，我们是什么生命啊？我们是已经是永生的生命了，啊，我们这个生命虽然在地，就已经什么如在天了。不过这个地方确实是比较难的这一段啊，这个地方是我们是需要去思考。这就为什么刚才我不想去每再解这些，因为这些我觉得不是重点。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大家回去思考啊，但我觉得因为这你看解经书的话，有人在讲到底死人是指哪个啊，这个不是特别重要。我当然重要，是神的话都重要，但是也不是特别，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我们都知道这个死人他是两个。死两种死人，一个是灵命的死，一个是将来这个死。但是无论如何，将来都要复活。现在呢，灵命我们也可以复活。对对，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希望大家能去过，所以我这个有一些写的我还没有讲，请大家愿意看。然后呢，你如果是更什么呢，当然也可以去回去考察，我们也可以下次我们也可以回答一些这一课的问题是吧，讲第五讲第六课也可以回答一些第五课问题啊，这也行。然后下次来讲第五课啊，第六课也希望大家能够预先复习第六课啊，然后我们也可以有好的回答啊。好，那我们这个现在我们停一下这个啊。